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最近在华人圈里面有好几个人物呢，引起大家的特别的注意。那其中的一位呢，就叫张守胜，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系的教授。12月1号呢，在旧金山呢突然去世，非常年轻，只有55岁。有人说他是自杀，有的人说是他杀，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个人很特别，他在科学研究上面有非常卓著的成就。有人评价说他是在华人科学家当中最接近得诺贝尔奖金的人。这个人很聪明，78年15岁的时候就考入这个复旦大学的物理学系啊，还是我的校友。那87年那只有24岁哦，通常人在24岁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但他那一年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93年呢就受聘啊，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在物理学里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许多的这个荣誉，比如他是这个美国物理学会的院士啊，美国文理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自然科学院的院士。除了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面卓有成就之外呢，自己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许多这个有钱的人哈，愿意把钱交给他投资在那些有潜力的研究应用的方向上面。所以这个张守胜这个人呢，不光是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投资家啊，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不仅在美国非常的活跃，在中国大陆呢也积极参与哈，那边的叫千人计划，帮助中国大陆啊开发一些的项目。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名基督徒，这是让我最好奇的地方，所以我把他以前写的这个文章啊，关于科学与信仰的文章找出来读，哇，写得很精彩啊！他在校园杂志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哈，专门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谈信仰和科学不矛盾的，科学上的很多事情呢，正证明了这个信仰的合理性。主观客观的关系啊，讲的真是头头是道。所以当他12月1号过世以后呢，在北美的华人当中呢引起很多的讨论，华人基督徒当中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些华人基督徒呢就觉得张守胜这个人呢是一个脚踩两只船的人啊，他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他在理论的科学的研究和实际的投资之间，甚至在信仰和生活之间，很多的知识啊，但是他的生活的实际呢却是脚踏两只船。那当这两只船的走的方向不同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危险。主耶稣曾经提醒门徒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啊，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财力的意思。那耶稣在这里呢是提醒我们哈，在这个上帝和金钱、今世和永生之间呢，要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你要决定好你的方向在哪里，不能只是把财宝积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啊，能锈坏啊，也有贼来偷。耶稣鼓励我们要把财宝呢积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来偷，那是一个更保险的地方。张守胜的事情呢，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日本的两个城市广岛和长崎啊，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那也因此呢，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人首先造出了这个原子弹。但是在实际上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工程技术的预备上面呢，不是美国人最领先，而是德国人。早在1900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就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普朗克量子公式。后来到1905年哈，爱因斯坦提出了智能方程。那当时呢，爱因斯坦也是住在德国。到了30年代末呢，是德国科学家海森堡提出了可以用石墨和重水两种材料给高速的中子做减速。那这等于在工程领域当面哈，已经为造原子弹做好了准备。那后来 这个希特勒领导下这德国呢，他们也在研究哈如何造这个原子弹。那为什么呢？是美国人首先造出来，而不是德国人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这个美国人当时比德国人呢更有决心啊，一定要把这个原子弹造出来。虽然德国人也知道这个原子弹造出来是可能的，而且他们也知道一旦造出来呢，啊，对这个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结果呢，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从造原子弹的决心上面不如美国人。在美国呢，是由总统直接下令，在1942年成立一个著名的叫做曼哈顿计划，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学家，集中精力来造这个原子弹。第一批的启动资金呢，就花了这个5亿美金。在1941年，美国当时对整个中国的一年的援助大概就是5亿美金。可以说这个美国人的决心是如此之大哈，用支持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全力的支持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相比之下呢，德国人就没有这么大的决心。实际上德国人从1937年早美国2年，他们就开始研究制造这个原子弹的事情。那到了1942年啊，这个希特勒有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一种新的武器不能在6个月内投入战争呢，研发工作就要往后排。所以他们并没有花很大的精力集中的去研发。1942年在德国研究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家得到了一笔的追加经费，你猜猜有多少？只有35万马克。这是多少钱呢？这一笔钱呢，只能造 1.6 辆的虎式坦克，也就是还不到造2辆坦克的钱。可见这个德国人哈，虽然有很好的理论的知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原子弹造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哈，德国人之所以最后他们输给美国人，就是缺少了一点的决心。知识很重要，但是在知识要最后转化成为实际的成果之间呢，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人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心智去做这件事情。造原子弹是这样，信耶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哈，我们要立定心智，朝着这个目标，带着信心，坚持着去行，忍耐着去结果子，属灵的这些的知识呢，才能变成生命的果实来。不光是听到，而且要行道。雅各是这样对我们讲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神喜悦我们有信心，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那这个信心呢，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不退后的一种的信心，不是那种像海中的波浪一样啊，飘来飘去、摆来摆去的，而是一种坚定的一种的信念。那凭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来跟随主的时候，必然会结出属灵的果实来，也让我们的生命呢变得更加的丰盛。当初在耶路撒冷啊，有许多的人有属灵的知识，知道耶稣基督要诞生的时候，这位新生王要降生在伯利恒。然而他们属灵的知识最后没有引导他们见到新生的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决心，照着他们所知道的去行。反倒是从东方来的那几位博士，跨越万水千山，顺着那个天上的星的引导，一路的寻找这位新生王，找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当他们一旦知道这一点点的属灵的知识，就是主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他们就顺着这个引导，马上采取行动去伯利恒寻找耶稣基督，结果他们就找到了。 可见属灵的知识很重要，然而比属灵的知识更重要的就是照着这属灵的知识采取行动，不光是听到啊，积累一些属灵的知识，而是行道，把我们所听到的道呢付诸实施。当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上帝的时候，神的话语呢就成了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路上的光呢是照长远的一个方向，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永恒当中的事情，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来带着信心来跟随主的。那脚前的灯呢是让我们看到脚前几步的这个方向啊，我们只要知道看见下面一步神让我们去行的，我们就来跟随，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慢慢的我们就走出了一条永生之路。所以在这里鼓励组内的家人，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中要立定心志，不光是听到，而且作为一个行道的人，也因此蒙受上面神所赐给我们的上好的福气。